第五章，人生中最大的错误。我猜我跟大部分人一样，对于六七岁以前的事情没什么记忆。我记得曾在四岁时爬到小公寓的餐桌上，大喊自己是无敌浩克，然后为了证明自己比所有建筑物还要强壮，一头往墙壁撞过去。事实证明我错了。我记得曾被偷渡进医院探望冬青舅公。我记得曾在日出前坐在布兰顿姥姥的大腿上，一边听她大声诵念各种圣经故事，一边用手拨弄她下巴的细小胡须，心里疑惑上帝是否让每个老女人脸上长毛。我记得向海庄小姐解释自己的名字JD， 写起来就是 J.D.。 我记得在超级杯的赛场上目睹乔·蒙坦纳 Joe Montana 赢过我们家乡的孟加拉虎队的触地一职。我记得某个九月初的日子，妈妈和林夕到幼稚园来接我，告诉我从此再也见不到爸爸了。他决定把我送去给人领养，他们说，那是我人生中最悲伤的一刻。我的父亲唐恩·包曼是妈妈的第二任丈夫，两人在1983年结婚，大概是我开始学走路时决定分开。妈妈在离婚后几年再婚，爸爸则在我六岁时决定把我送去给人领养。被领养之后大约六年，他一直像个游魂一样在我生命中徘徊不去。我没什么跟他一起生活的回忆，只知道他热爱肯塔基州的山峦及有马奔驰的连绵绿野。他爱喝皇冠牌可乐，讲话有明显的南方口音，爱喝酒。但信奉五旬节教派后竟不喝了。我总能在两人相处时感觉到他的爱，但也正因如此，妈妈和姥姥说他不要我了的时候，更是让我深受打击。他和一名有两个孩子的女性结婚，我被取代了。我的继父，后来也就是领养我的父亲鲍勃·汉默，是个好人，对我和林夕都很亲切，姥姥却不怎么重意他，总跟妈妈说他就是个没牙的低能儿罢了。我怀疑是因为鲍勃的阶级及文化不够高尚，姥姥总是用尽全力克服自己的出身，虽然后来也称不上富有，但总希望孩子能够接受教育后成为白领阶级，跟教养良好的中产阶级人士结婚，也就是跟姥姥姥爷毫无共通点的那种人。不过鲍勃活生生就是个典型的乡巴佬，他和自己父亲几乎没什么联系，几乎也完美复制了童年经验。他有两个几乎没见过面的孩子住在汉米尔顿，距离中央镇南方不过十英里。他有一半的牙都掉了，剩下一半不是又黑又黄，就是早已变形，完全是常年受山鹿嘴所苦，而且没有定期看牙医的结果。高中就辍学的他，现在以开卡车为业。我们慢慢发现鲍勃有许多不讨喜的地方，不过一开始姥姥厌恶的全是鲍勃身上与他类似的那些特质。姥姥当时已经了解我得再花上二十年才了解的事，在美国社会阶级不止与金钱有关，她不只希望孩子在教育程度及职业选择方面有所提升，还希望全面改造他们的人际关系。在考虑孩子的配偶及孙辈的父母时，无论是否有所自觉， 姥姥都认定像自己的人不够好。宝伯成为我的法定父亲后，妈妈就把我的名字从詹姆斯·唐纳·包曼改成詹姆斯·大卫·汉默。在此之前，我的中间名继承了生父的名字，但母亲借由这次机会完全抹去她曾在我生命中留下的痕迹，只留下开头的 D， 好让我继续使用别人习惯唤我的昵称 JD。 妈妈说，我的大卫是继承大卫舅公的名字，也就是姥姥那个会抽大麻的哥哥。我当时才六岁，但觉得这说法未免太牵强。我想他应该就是随便找了一个常见的 D 开头的名字，只要不是唐娜就好。我们和宝伯展开了新生活，表面上也与一般电视剧里的家庭大同小异。他们在距离姥姥家不远的地方买了一栋房子，真的很近。每次只要发现浴室有人，或者突然想吃点心，我就会走路去姥姥家。妈妈刚拿到她的护理师执照，宝伯的薪水也不错，所以我们不需要为钱所苦。虽然附近就住了爱耍枪又爱抽烟的姥姥，家里又多了一个新的法定父亲，我们仍堪称是个奇怪却快乐的家庭。我的人生逐渐以任何人足以想见的方式展开，去学校上课，放学回家，吃晚餐。我几乎每天都去找姥姥和姥爷玩，姥爷会来我们家的门廊抽烟，我就陪他坐着，听他抱怨政治或钢铁厂工会的问题。等我识字后，妈妈为我买了第一本故事书《太空小子》Space Brat， 我很快就读完了，他因此大大称赞了我一番。我热爱阅读，也爱和姥爷一起解数学题。此外，我做什么，妈妈似乎都很愉快，这点也让我开心。妈妈和我也会透过其他活动互动，比如我们都热爱美式足球。我运用有限的识字能力，读了所有关于乔·蒙坦纳的资讯，他真是有史以来最棒的四分卫，当然也看了他所有的比赛，也曾写仰慕信到蒙坦纳待过的两支球队给他，旧金山四九人队和堪萨斯酋长队。妈妈会从图书馆借跟足球战略有关的书，然后我们一起用纸和零钱做小型的球场模型，一分硬币当作防守方，五分及十分硬币当作进攻方。妈妈不只希望我了解美式足球规则，也希望我熟知比赛策略。我们会用纸造的模型球场演练各种战术组合。如果某名前锋用一个闪亮的五分钱代表没有守好该怎么办？如果没有人，十分钱代表能接四分位，另一个十分钱代表的球该怎么办？我们不下棋，但我们有足球。妈妈比家族中任何人都更希望我们接触各式各样的人。她的朋友史考特是个老男同志，他后来意外身亡，不过妈妈过了一阵子才告诉我。他要求我看一部讲雷恩·怀特 Ryan White 的故事的电影。主角莱恩年纪没比我大多少，因为输血感染了艾滋病，所以必须上法庭争取回学校读书的权利。此后每次只要我不想去学校，他就会提起这部电影，要我对于受教育这件事抱持感恩之心。这部电影深深打动了我妈妈，她甚至在莱恩于1990年过世后亲手写信给她的母亲致意。译注： 年轻的莱恩以亲身的经历改变了早期美国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偏见与歧视，成为美国对抗艾滋病的标志性人物。在感染艾滋病之后五年，他于高中毕业前一个月去世。知名歌手阿尔顿·强、迈克·杰克逊与当时的第一夫人芭芭拉·布希等1500多人出席他的葬礼。随后美国国会通过了涵盖广泛的莱恩·怀特健保法案 Ryan White Care Act， 提供低收入户没有保险的艾滋病患与其家属必要的治疗。译著完毕。妈妈深信教育能带来更好的未来，她在高中时是代表毕业生致辞的优等生，但毕业后几个礼拜后就生下林夕，从此没上大学。不过她确实回到当地社区大学，取得了护理师的副学士学位。大概在我七八岁时，她开始担任全职护理师，我总觉得自己对此也稍有贡献。我透过在他身上到处乱爬提供帮助，而且还让他用我稚嫩的血管练习抽血。不过有时他会对我的教育热心过头。我就读三年级时参加了科学博览会，妈妈几乎每个阶段都坚持要帮忙，从初期计划、实验记录到演练上台报告都没错过。到了上场的前一天晚上，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看起来就像个粗心的三年级小学生做出来的计划。当晚上床睡觉时，我相信明天将一如预期的起床后完成这场平庸无奇的科展报告。科学博览会其实也是一场比赛，我想要是我现场表现好一点，说不定还有机会晋级到下一轮。不过到了隔天早上，我发现所有成果被妈妈全面翻新，简直像是一名专业科学家搭配艺术大师合作出来的作品。评审当然大感惊艳，但提问时发现我答不出来，只有那个读过大学的家伙答得出来，立刻就知道情况不对。我当然也没有晋级到最后一轮。这次的教训让我知道，首先自己的功课得自己做，其次妈妈非常在意我是否有进取心。她最开心的事莫过于我好好读完一本书，或者要求再读一本书。大家都说妈妈是他们认识过最聪明的人，我也深信不疑，他确实是我认识过最聪明的人。我年幼时成长于俄亥俄州西南部，因此从小重视忠诚、荣誉与强悍的生活价值观。五岁就第一次被打到鼻子流血，六岁时第一次被打到眼睛淤青，每次都是因为有人侮辱我妈妈。开妈妈的玩笑万万不可，开祖母的玩笑更是会被我保以小权。姥姥和姥爷教会我基本的打架技巧，绝不能先动手，但要是别人先挑起争端，你就得以获胜收尾。虽然最好不要先动手，但要是有人侮辱你的家人，那先动手也无妨。他们没有直接说出后面这项规则，但所有人都心照不宣。林夕交过一位名叫德瑞克的男友，应该是第一任男友，没交往几天就跟他分手，当时13岁的女孩为此心碎不已。所以某天看到德瑞克经过家门口，我决定上前直问他原因。他的年纪比我大五岁，体重比我重15公斤，一伸手就能把我推倒，但我还是两次与他交锋。第三次又想上前时，他受够了，把我好好揍了一顿。我立刻跑去姥姥家，请他帮忙擦药，哭哭啼啼的我还流着血， 而姥姥只是微笑看着我说，你做得很好，亲爱的，真的很好。无论是打架或其他事，姥姥都是让我从亲身体验当中学习，她从未体罚我，或许是因为小时候的经验，她反对打小孩。但有一次，我问她被打中头是什么感觉，她立刻表演给我看。她用手掌比较软的地方，快速地打了一下我的脸颊。感觉没有那么糟，是吧？确实没有。被打脸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糟，这也是他教我的重要打架守则之一。除非遇到真的很会打架的人，不然被打脸没什么大不了，所以千万不要为了害怕错过直接正面揍人的机会。他教我的第二个小诀窍是侧身站立，左肩面对对方，双手前举，这样你可能会被打到的面积比较小。至于第三个打架技巧，就是用全身的力量出拳，尤其不要忘记用屁股。只要记住这些诀窍，姥姥告诉我，打架时没人胆敢小瞧你。虽然她告诫我不要随便挑衅，但我们文化中有维护家人名誉的习惯，很容易就会有人跑来找你打架。如果你真的很想找人麻烦，只要羞辱对方母亲就行了。就算自制力再强的人，只要听到骂母亲的粗俗言语，都会立刻失控。比如，你妈屁股大到都有专属的邮递区号了。你妈就是个纯正乡巴佬，连假牙都蛀掉了。或者只要开口说哟大妈就够了。无论你的出发点为何，这些就是专门用来挑衅的话。如果听到这些话还避战，你就是愧对自己的荣誉心，失去尊严，甚至会因此失去朋友。回家也绝对不敢让家人知道你任由他们的名声被污蔑。不知原因为何，姥姥对打架的看法在几年后有了改变。当时我三年级输了一场比赛，面对嘲笑我的胜利者，我只想到一个适当的回应方法。正当我要动手时，人在附近的姥姥立刻介入，阻止了这场校园恶斗，还表情严厉地问我，是否忘了只有防卫自己才是打架唯一正当的理由。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毕竟才不过几年前，他还赞同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而战。之前有次打架，你还说我干得好，我说，那么好吧，我当时错了，除非真有必要，不然都不该打架。哇，这下我可惊讶了，姥姥之前可是从不认错的人。隔年我注意到班上有个家伙老是霸凌另一个举止奇怪的孩子，我跟那个怪孩子没什么交集，不过幸好我之前言性强悍，几乎没人敢欺负我，而且跟大部分的孩子一样，尽量在坏孩子面前保持低调。不过某一天，我偶然听到他对那个受害者说了一些话，突然觉得该为那个可怜的孩子挺身而出。那个被欺负的孩子被欺压到近乎可悲的地步。那天放学后，我跟姥姥讲到哭出来，因为没有勇气为那个孩子做些什么而感到无比罪恶。我竟然只是旁观他人将那个孩子的生活搞得如同人间炼狱。他问我有没有告诉老师，我说我真的有。那个婊子应该因为毫无作为而被丢进监狱。接着他说了些我永志难忘的话。亲爱的，有时候就算不是为了保护自己， 你也得战斗，有时候那就是你该做的事。你明天就去为那个男孩出头，如果有必要捍卫自己，那也不要客气。接着他教我一个猛力直击对方肚子的招式，而且一定要转动屁股用力。如果他找你麻烦，一定要直接往他的肚脐打。隔天我到学校时紧张得要命，甚至暗自希望那个恶霸请假一天。但就在大家一如往常乱糟糟地排队准备吃午餐时，名叫克里斯的那个恶霸又找上我关照的那个小家伙，问他今天是不是又要哭了呀。闭嘴，我说，不要烦他了。克里斯逼近我后推了我一把，问我到底想怎样。我直直走向他，固定右边的屁股作为轴心，然后狠狠一拳直击他的肚子。他立刻惊恐地跪倒在地上，几乎无法呼吸。等我意识到自己真的伤到他时，他已经咳倒喘不过气来，甚至还吐了一点血。克里斯去了学校医务室，等确定他没有生命危险，我也不会被送交警方之后，首先出现在脑中的就是学校会如何处置我，停学、退学，如果停学又会停多久。下课时间到了，其他孩子都到外面玩，克里斯也被护士带走了，老师把我独自带进教室。我以为他已经打电话给我爸妈，打算通知我学校再也不欢迎我，但他只是针对打架这件事训了我一顿，还要求我放弃游戏时间，留在教室练习硬笔字。我可以感觉到老师其实认可我的行为，我甚至怀疑是因为学校某些政策的关系，他才对那个恶霸无计可施。无论如何，姥姥是直接从我口中得知这次事件，还称赞我干得不错。那是我人生最后一次揍人。我明白世事不可能完美，但也发现我家跟身边大部分家庭没有太大差别。没错，我爸妈吵得很凶，但大家的爸妈都吵得很凶。没错，我的外祖父母几乎必须扛起父母的职责，但这几乎是乡巴佬家庭的常态。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和乐的核心家庭中，而是混乱的与一堆姑婶、叔舅、祖父母、外祖父母、表亲及堂亲住在一起。这就是我拥有的生活，我也过得很快乐。但在我大约九岁时，家中的情况有了改变。因为受不了姥爷老是出现，姥姥又什么都要插手干涉，妈妈和宝伯决定搬到俄亥俄州的普雷伯郡 Preble County。那是个距离中央镇大约35英里的农业乡间，人口稀少。虽然年纪还小，我却知道自己处境极糟。姥姥和姥爷是我最好的朋友，会帮我做功课，每次只要表现好或完成困难的作业，他们也会好好奖励我。他们会为我的行为把关，毕竟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他们是那种最可怕的老派乡巴佬，无论什么场合，他们都会随身在口袋或汽车座位底下收着上膛的枪。他们能确保我内心的恶魔不致蠢动。宝伯是妈妈的第三任丈夫，俗话说第三次就能开花结果，可惜没发生在我家。我们搬到普雷伯郡时，妈妈和宝伯已经很常吵架，常常吵到我过了上床时间都睡不着。他们会说一些无论如何都不该对亲人说的话，例如操你的， 滚回你的拖车公园。后者指的是宝伯跟他结婚以前的生活。有时候妈妈会带我们到当地的汽车旅馆躲上几天，过了好一阵子，姥姥才说服她应该面对家中的问题。妈妈的脾气跟姥姥差不多火爆，也就是在争吵时绝不容许自己成为受害者，同时常会把仅仅只是意见不同的小事升级至枪林弹雨的恶战。我在二年级时参加了一场美式足球赛，某位体重过重的母亲小声抱怨我为何能在上一次攻击时带球，结果就在露天看台上坐在他身后那排的我妈听见这句抱怨，立刻说我之所以可以带球呢，是因为我不像他孩子，是被一位肥屎老妈养大的一坨肥屎。我发现场边骚动时，宝宝正把手中紧抓那女人头发的我妈拖到一边。比赛结束后，我问妈妈发生了什么事，她只回答，没人能说我儿子不好。我立刻自豪地笑开来。住在普雷伯郡时，姥姥和姥爷距离我们有45分钟车程那么远，家中的争吵更恶化为嘶吼大赛。通常他们都是为钱吵架，但我们这个住在俄亥俄州郊区的家庭，年收入有10万美金，没有钱不够用的道理。但他们就是吵个不停，因为两人总在买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像是新车、新卡车或新的游泳池。他们婚姻破裂时已经背了10几万的债，还没留下什么值得留念的东西。财务还不是我们家最严重的问题，妈妈和宝伯本来不会拳脚相向，但后来情况逐渐改变。某天晚上，我因为听到破裂声而惊醒，便立刻冲下楼关心。结果原来是妈妈在对宝伯丢盘子，宝伯把他压在厨房琉璃台上，他则一边挥动手脚反击，一边咬他，最后跌在地上。我立刻跑过去，宝伯靠近，我起身朝他的脸挥了一拳，他身体往后倾，准备要回手吧，我猜。我跌坐在地上后，双手抱头，等着他的拳头落下，但什么都没发生。宝伯本来就不是一个会施暴的人，而我的介入莫名结束了这场冲突。他走向沙发后坐下，沉默地盯着墙壁，妈妈和我则虚弱地上楼睡觉。妈妈和宝伯的日常成了我学习解决婚姻冲突的启蒙教材。重点如下，如果大吼可以解决问题，就不要用正常音量说话。如果冲突情势升高，只要男人不要先动手，揍人或扇巴掌都没问题。绝对要用最侮辱人、最伤人的方式表达感受。如果以上都无效，就带着小孩到当地汽车旅馆躲起来，而且绝不要让对方知道地点。一旦对方知道孩子在哪里，就不会担心，离家出走也就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我在学校的课业表现开始下滑，夜晚的我常躺在床上，因为吵架的噪音睡不着。家具倾倒，有人大声跺脚、吼叫，偶尔还会有玻璃碎掉的声音。隔天早上起床的我，通常伤心又疲倦。在学校也过得浑浑噩噩，整天只担心晚上回家又得面对什么场面。我只想躲到一个可以静静独坐的地方，也不知道可以跟谁倾诉，因为实在太丢脸了。虽然我讨厌学校，但现在更讨厌回家。 每次只要老师宣布再过几分钟就可以清空桌子回家，我的心都会往下一沉，然后盯着那座仿佛炸弹不停滴答响的时钟。当时就连姥姥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我下滑的成绩已经是家庭崩解的第一个征兆。当然，不是每天都过得这么惨，但就算是那些表面平和的日子，冲突仍然一触即发。我就算在家，也总感觉如履薄冰。妈妈和宝博根本不可能对彼此露出微笑，也不会对林夕和我说任何亲切的话。只要谁说错一句话，晚餐时全家可能就会一片沉默，甚至演变成一场激烈冲突。就连孩子稍微犯点小错，也可能导致盘子或书在家中乱飞。我们仿佛住在地雷区，只要稍有不慎，轰隆。我本来一直是个身体健康结实的孩子，因为常运动，所以就算不注意饮食影响也不大。但现在体重逐渐增加，五年级时已经变得胖嘟嘟。我常感觉不舒服，也常跟校护说我肚子痛。虽然当时没有意识到，但家庭带来的创伤确实开始影响我的健康。小学生在受到心理压力时，常会出现肉体上的不适，例如胃痛、头痛或其他疼痛。提供学校行政人员处理孩童创伤的资源手册上这么写着，这些学生或许会出现行为上的改变，例如更易怒、更有攻击性，常常感到愤愤不平，他们的表现或许会前后不一致。这些孩子的学业表现会出现改变，注意与集中力涣散，也更常旷课。但我以为我只是便秘或是太讨厌新家的环境。妈妈和宝博的情况其实很常见，如果要记录我所目睹过的别人家争吵，那次数真是多到无从记录。有时我不过是跟邻居的朋友在后院玩，就会听到他爸妈突然开始大吵，我们只好跑到附近的小巷躲起来。老爷的邻居更是常吼到我们坐在自家内都能听见，然后每次只能淡淡地说，天杀的，他们又来了。有一次我还曾在当地一间中国自助餐店目睹一对年轻情侣争吵，最后升级为脏话与咒骂交织的交响曲。姥姥和我以前会打开他房子某侧的窗户，就是为了听见邻居佩蒂和男友激烈争吵的细节。目睹人们彼此羞辱、吼叫，甚至肢体互斗，就是我们生活日常的一部分。只要经历过一阵子，任何人都会习以为常。我一直以为成年人彼此讲话就是这副模样，直到小阿姨罗莉和丹恩结婚时，我才第一次发现还有别的说话方式。姥姥告诉我，丹恩和小阿姨之所以不会彼此互吼，是因为丹恩本质不同。他是个圣人，他总是这么说。有机会认识丹恩的家人之后，我发现他们不过是能更善待彼此的一群人，也不会在公共场合大声吼叫。当我知道他们私底下也不会偷偷互吼时，我吓了一跳，我以为他们是假装的。但小阿姨的看法与我不同，我觉得他们就是很怪。我知道他们很真诚，但就是真诚的很怪。永不休止的冲突总算压垮了我。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我都还会紧张，心跳加速，胃几乎要掉到喉咙。 当时还小的我只想逃开一切，躲避所有冲突，最好就是跑去姥姥家或直接消失。但我躲不掉，因为那就是我生活的环境。随着时间过去，我开始喜欢上这些肥皂剧的情节，不再想要躲开，反而会冲下楼亲临现场，或者为了听清楚吵架内容把耳朵靠在墙上。我的心跳还是会加速，但是以可预期的频率，就像比赛中即将射篮得分的那个时刻。有时候如果架吵得太凶，宝博几乎要动手打人了，我的角色与其说是个试图介入的勇敢孩子，还不如说就是个过度接近现场的旁观者。我开始对本来痛恨的一切上瘾。某天我放学回家后，看到车道上停了姥姥的车，这实在是不祥之兆，毕竟他从未这样临时跑来我们普雷伯郡的家。之所以会有这次例外拜访，是因为妈妈自杀失败住院了。对于当时才11岁的人而言，我没注意到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妈妈在中央镇医院担任护理师，工作时认识了一名消防员，两人陷入爱河后已经交往一年。当天早上，宝博问他是否真有偷情，还要求离婚。妈妈于是开着小型休旅车蓄意加速撞上电线杆，至少他的说法是如此。姥姥则有不一样的看法，妈妈这么做只是想转移注意力，希望大家不要再关注她的外遇及财务问题。正如姥姥所说，真要自杀哪会开车去撞电线杆，如果她想死，我有的是枪。林夕和我比较认同姥姥的看法，确认妈妈并不是真想伤害自己之后，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也很高兴可以结束住在普雷伯郡的生活。妈妈只在医院住了短短几天，之后不到一个月，我们又搬回中央镇，距离我们和姥姥之前住的地点只隔一个街区，只是少了一个男人。虽然又回到了熟悉的家居生活，妈妈的状态却愈来愈不稳定。她不像我们的家长，反而像室友，而且在林夕、我和她的三人生活中，她是过得最不好的那位。每晚我上床睡觉，午夜时一定会被正值青春期而喜爱鬼混的林夕吵醒。接着到了两三点，我又会被终于回家的妈妈吵醒。他交了很多年纪比较小的朋友，这些人大多没有孩子，他也开始不停换男友，几乎每隔几个月就会有新对象。情况遭到我当时最好的朋友还会评论他的本月特选对象。某种程度而言，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不稳定的生活，但情况逐渐走回老路，生活中开始出现各式争吵打闹，我得想办法逃开。只要过得不顺，妈妈就会揍我和林夕，有时还会扇巴掌。我一点都不喜欢这种生活，谁喜欢呢？而且她出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行为。妈妈以前有过不少坏习惯，但从来不爱出外参加派对。但这次回到中央镇，情况却变了。他开始到处参加派对，也因此开始狂喝酒。伴随酗酒问题而来的是更多古怪的行径。就在我快满12岁的某天，妈妈说了些我现在想不起来的话，我只记得自己鞋也没穿就跑去姥姥家，之后连续两天不愿见她，也不肯跟他说话。老爷担心他的女儿和外孙最后会决裂，于是求我见他。他对我道歉， 那些道歉内容我早已听过几百万次了。妈妈向来擅长道歉，或许也是不得已，毕竟之前只要她不道歉，我和林夕就拒绝跟她说话。我相信她都是真心道歉，心底也因为之前的错误行为深感愧疚，保证绝不再犯时，应该也是字字真心。只不过这些道歉戏码仍在不停重复。这次也一样，妈妈表现出非常懊悔的模样，因为这次的犯行特别糟糕，补偿我的方式也特别好。她答应带我去购物中心买足球卡。足球卡是我的能量来源，就像超人拥有的克气石，所以我答应跟她一起去。这大概是我人生犯过最大的错误。我们一起上了高速公路，然后我大概说了些惹怒他的话，他立刻把车子开到时速几百英里，打算把车子撞烂，和我同归于尽。我立刻跳到后座，心想要是系上两条安全带，应该有机会撑过撞击生还。但这项行为更激怒了他，他把车停在路边后，痛揍我了一顿。我立刻跳出车外逃命。当时我们身处州内较为荒僻的郊区，我跑过一大片草地，细长尖锐的杂草不停扫过我的脚踝，然后撞见一栋小房子。院子里有一座小游泳池，一名年纪与我母亲差不多大的肥胖女性仰躺浮在水面，正享受着六月和煦的天气。你得打电话给我的姥姥，我对她尖叫，请救救我，我妈打算杀了我。我惊恐地四处张望，就怕妈妈突然出现。那名女性则跌跌撞撞地从池内爬出来。我们一起进屋，我打电话给姥姥，不停重复这名女性家的住址，拜托动作快，我告诉她，妈妈就要找到我了。妈妈确实找到我了，一定是因为看到我离开高速公路往哪个方向跑。她用力拍门，命令我出去。我拜托屋主不要开门，所以她把门锁上，还告诉我妈妈要是试图进来，她的两只狗不会放过她。但其实那两只狗的体型没比家猫大多少。但妈妈最后还是把门敲坏，一把抓住我往外拖。我一边尖叫，一边想要抓住手边碰得到的所有东西，纱门、楼梯栏杆、地上的草。那女人就站在一旁看，却什么都没做，我恨死她了。不过其实他早有作为，就在我打电话给姥姥之后，直到妈妈抵达前的几分钟，他拨了911。所以就在妈妈试图把我拖进车内时，两台警车在一旁停下。警察下车后替妈妈戴上手铐，他当然没有乖乖就范。警察花了好一番功夫才把他压制进车内。然后警车开走，妈妈也消失了。另一名警察把我安置到第二台警车后座。我从未感到如此凄凉无助，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名警察讯问还穿着湿哒哒泳衣的屋主，他的两侧守着那两只迷你的看门狗。我无法从内侧打开警车门，也不知道姥姥来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只能尽自胡思乱想。接着车门打开，林夕爬进来，把我紧抱到几乎无法呼吸。我们一起坐在那里，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坐在那里彼此紧拥到几乎快要死掉，才感觉一切似乎终于平息下来。我们下车，姥姥和姥爷抱住我，问我感觉如何。姥姥把我转了一圈， 确认我没事。老爷则跑去和另一名警员询问哪里可以找到他那位被拘禁起来的女儿。林夕始终不让我离开他的视线范围，那是我人生中最可怕的一天，但最痛苦的部分总算过去了。回家后，大家都说不出话来，姥姥沉默不语，但全身散发着骇人的愤怒情绪。我希望她能在妈妈出狱回家前冷静下来。我累得只想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林夕上楼，打算小睡一下。老爷打算出门，拿我们在温蒂汉堡预定的餐点，但才走到一半，突然站定在沙发旁俯瞰我。此时，姥姥已经离开客厅。老爷把手放在我的额头后，开始啜泣。我根本不敢抬头看他的脸，我从没听过他哭，也没看过他哭。老爷太强悍了，我甚至想象他在婴儿时期也不会哭。他就这么哭了一阵子，然后两人听见姥姥走向客厅的声音，他立刻收拾情绪，擦擦眼睛后离开。我们谁都没再提起那时候的事。妈妈被以家暴轻罪起诉，但获保释出狱。这场审判的结果完全取决于我，不过在被提讯时，当我被问起是否受到母亲威胁时，我说没有。原因很简单，我的外祖父母花大钱委聘了镇上最有权势的律师代表母亲。是的，他们很气我母亲，但也不希望他去坐牢。那名律师并没有明白鼓励我说谎，但表示我的证词足以决定是否会延长母亲在狱中的时间。你不希望你妈去坐牢，对吧？他既然这么问，我也只能说谎，但清楚表示，即便母亲将重获自由，我还是希望能随时去外祖父母家住。妈妈仍拥有我的法定监护权，但从那天开始，只有我愿意时才会去跟她住。姥姥也告诉妈妈，要是她对这项安排不满意，可以去跟她的枪管讨论。这就是我们乡巴佬实践正义的方法，结果确实也没让我失望。我还记得坐在那间吵杂的法庭内，身边还有另外大约六个家庭，心想他们真的和我家好像。所有母亲、父亲和祖父母都不像律师和法官一样穿着正式西装，穿的都是运动裤或排汗裤搭配 T 恤。大家的头发都有点毛躁，那也是我第一次注意到有所谓的电视口音，也就是新闻主播使用的那种中性口音。无论社工、法官还是律师使用的都是电视口音，但我们其他人不是。运作法庭的那群人跟我们完全不同，等待那群人审判的家伙则和我们相同。身份认同的运作方式很奇妙，当时我不明白为何会对这群陌生人感到亲切。几个月后跑去加州一趟，却理解了。吉米舅舅邀请林夕和我坐飞机去加州的纳帕。自从确定这趟行程后，我就把那年夏天要去加州的事告诉身边每个人，而且那还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大家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你舅舅有钱为两个人买前往加州的机票吗？而且你们还不是他的孩子。那也是我年轻时首次有了阶级意识，我的朋友在意的都是机票价钱。 就我而言，能去西岸拜访吉米舅舅，实在是件令人无比开心的事。我向来把吉米舅舅当偶像，就跟我崇拜布兰顿姥姥家的那些舅公一样。虽然飞机一大早就起飞，从辛辛那提到旧金山的全程6小时，我都没合眼。一切都太令人兴奋了，地面上的人事物因为飞机起飞而缩小，近距离观赏云朵，天空无比宽广，以及从平流层俯瞰山峦的样貌。空服员注意到我，于是在飞机抵达科罗拉多州时，我已经参观驾驶舱好几次了。当时还没发生911事件，飞机驾驶还为我上了堂飞行课，并向我报告飞行进度。但这场冒险才刚刚揭开序幕。我以前也去过别州旅游，我曾坐外祖父母的车一起去南卡罗莱纳州和德州，也常回肯塔基州。不过当时我几乎只跟家人互动，很少注意到外在环境有什么不同。纳帕对我来说简直像另一个国家。在加州的那段时光，每天都是一场和表亲及朋友共同展开的冒险。某次我们一起去旧金山的卡斯楚区玩，根据我表姐瑞秋的说法，这让我了解同志朋友并不是一看到我就想猥亵我。某天我们去参观酿酒厂，某天我们去表弟奈特的高中足球练习现场帮忙，一切都令我大开眼界。所有听到我说话的人都觉得我来自肯塔基州，是没错了，我也算是来自肯塔基州。大家觉得我口音很奇妙，但我觉得很好玩。简单来说，加州对我来说是个全然陌生的地方。我去了匹兹堡、克里夫兰、哥伦布和莱辛顿。其实我之前也花了很多时间待在俄亥俄州以外的南卡罗莱纳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甚至还有阿肯色州。所以加州到底有什么不同？我后来知道，原因其实就是把姥姥及姥爷从肯塔基州东部带到俄亥俄州的那条乡巴佬公路。我之前去的那些地方，虽然地理位置与俄亥俄州不同，而且经济形态也分属南方经济与中西部经济，但人们的行为举止却跟我的家人类似。我们吃同样的食物，看同样的运动节目，也信仰同样的宗教。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在法庭遇到的那些人有亲切感。他们或多或少都是乡巴佬移民，就跟我一样。